第七章，掌控情境领导，在沟通中赋能。领导力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沟通，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前提下，赋能每一个人，让他们用正确的方法、正确的心态去做正确的事情，然后拿到正确的结果。情境领导的四大类型。孔子倡导因材施教，他会考量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、领悟能力、学习意愿等综合素质，而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，以此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优点，避免或者弥补缺点，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。如果把孔夫子的教学思想融入管理思维中，其实就是情境领导。他要求管理者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员工使用不同的管理办法，以及懂得为什么要使用不同的办法。因材施教的前提是具备全面的情境领导能力。将员工定义为不同的类型，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运用管理学中的 X 理论和 Y 理论。其中 X 理论是对人性的假设，在假设中人性本恶，员工因为懒惰的本性，所以需要被积极管理。这一理论很符合一句管理名言：员工从来不做管理者要求的工作，只做管理者检查的工作。我们在很多传统的生产型企业做培训时发现，这种风气大行其道。在员工的认知里，只有写进 KPI 的任务才是有效任务，否则就会被无视或者消极对待。随着时代进步，知识型工作人员越来越多， X 理论明显无法满足新一代员工与企业之间的管理关系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歪理论应运而生。歪理论强调释放员工的善意和自主性，让员工自行设定目标，完成自我激励。乍看之下，似乎歪理论比 X 理论更为先进，也更符合新时代企业的需求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批判性思维教导我们要培养思维的全面性，因此在比较这两个理论时，我们首先要对他们建立一个全面的、相对客观的认知。比如针对公司里的新人，如果在他们有能力独当一面之前，管理者便完全放权，不给予任何的指导，新人必然无法健康有效的成长。使用歪理论显然就是不合理的。相对的，针对一些关键位置的关键人才，我们就无需过问太多，而应当适当放权，给予他们一定自我成长的空间。 X 理论显然是不适用于这种情况的。由此可以看出， X 理论和 Y 理论不存在绝对的优与劣，关键要看对应的管理情境和具体管理对象。这也是我认为管理应当因材施教，进行情境管理的原因。通过 X 理论和 Y 理论的排列组合，我们可以得出情境领导的四大类型。首先是高指令低支持的指令型，此类管理者很少询问员工的意见，员工也几乎没有自己的思考和主见。比如传统生产型企业流水线上的员工，管理者往往会直接输出指令，把任务细节布置清楚，员工以此为指导完成任务即可。在这种交互情境中，信息都是自上而下单向流通和传递，员工更多扮演的是执行的角色。此类管理模式的好处在于，领导者一直处在掌控者的角色，能够实时获得员工工作的效率、质量、进度等信息。当然，管理者也需要为一切状况承担责任。相对的，这种管理模式很容易陷入僵化，员工得不到应有的锻炼机会和成长空间。而且对领导者来说，承担一切任务安排和责任意味着巨大的压力。如何保证在重压之下保持清醒且正确的判断，就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，否则就会给整个团队、公司带来毁灭性的打击，甚至没有回头的余地。这也是独裁式领导情境的最大弊端之一。其次是低指令高支持的支持型。与指令型正好相反，管理者会更多地询问员工的意见，比如对某件事情的看法，员工自己的目标和计划。在双方探讨完成具体任务细节后，管理者会变成后勤人员， 给予员工需要的帮助和支持。支持型是一种十分和谐、合理的领导情境。如果员工的想法和计划不出现巨大的瑕疵和偏差，管理者一般不会过多干预工作的节奏和进程，与员工交流旨在获知项目进度或者给予员工一些意见和帮助。而且这种开放式的管理能够极大地调动员工，尤其是优秀员工的积极性。再次是高指令高支持的教练型。教练型领导的特点是既询问员工的意见和想法，同时也会保持掌控工作的主动性。换言之，他们在获得了员工的信息之后，是以发指令的形式在和员工交代工作。此类领导大多会给员工高冷果断、掌控欲比较强等印象。虽然支持型与教练型都会和员工进行信息交流，但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。在前一种情境中，领导者只是简单地获取信息，而后者在得到信息后会进一步研判，并把结果以指令的形式反馈给员工，让他们执行。最后是低指令低支持的授权型。此种情境几乎可以理解为完全放权，既不过问也不会给予太多的支持。此类企业的员工大多是有能力有经验的低风险高贡献员工。四类情境领导融汇于一身才能灵活运用。在讲解时间管理和员工管理时，我提到了事情和员工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跳转到其他象限，其实情境领导也是如此。以一个职场人的工作经历为例，当他刚毕业进入工作环境时，管理者应该以指令型领导他，因为大部分职场小白都不具备具体的工作经验和能力。但是工作意愿和积极性特别高，而且愿意服从管理者发出的指令，与成熟型员工不同，刚毕业的大学生会把指令视为工作机会，然后很好的执行。如果我们用教练型风格对待这些职场小白，大家可以设想一下，当我们针对某项具体工作询问他们的意见时，或者询问他们有哪些具体的落地措施时，恐怕很难得到明确的答案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解和解答该领域问题的能力。此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给出直接的指令和指导，把如何做的细节交给他们，培养他们不断成长。当然，从公司的角度来说，这个教导的过程其实也是考验员工、筛选员工的过程。随着管理者教导和执行指令的数量持续积累，员工的能力开始增强，经验逐渐丰富，他们会对工作和一些具体的事件产生一些自己的看法。此时，管理者就应该转换领导情境，从指令型进入教练型。比如，给他们安排一次直接面对客户的任务。在与客户见面之前，我们要询问员工的意见。比如，见这个客户，你有什么想法和打算？我们应该注意什么？具体应该怎么谈？等等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询问员工只是帮助管理者建立一个对客户方、对自己方更全面的认知，而非直接放权让员工自己操作。也就是说，现阶段员工因为能力和经验等问题还不足以独立完成一项任务，管理者在获得相关信息并做综合考量后，仍需给员工下达具体的行动指令和指导。如此讨论交互的过程就是一个教与练的过程。在教练型阶段，因为能够直接接触关键信息，加之管理者问询式的培养，员工的工作能力会得到突飞猛进的成长。但能力只是一名优秀员工的一部分，企业渴望的是全面的、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。所以除了能力，员工的意愿也是重点考察培养的因素。因此，面对具备能力却不够自信、不敢独立做出决定的员工，管理者就应当进入支持型的领导情境，只进行简单的信息询问，不过多干预具体的操作，适当的放权给这些员工，培养他们独立做决定、完成一个项目的自信和意愿。从指导型到教练型再到支持型，这种转变的目的更多的是培养员工，促使他们成为既有能力又有意愿的全面型人才。 目的实现之后，管理者便可以进入授权型领导情境。到了这一阶段，管理者应当进一步放权，让员工放心大胆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节奏去执行工作。比如我们提到的网飞取消立项制度，员工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开启一个项目。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如今的市场环境，就会知道有的管理者仍然秉持着一招先吃遍天的老套管理思想，即只会用一种领导情境对待所有员工，比如指令型领导，他对待所有的员工都是直接下达指令，即便是那些能力和意愿都足够的员工，管理者事事进行干预，员工自然也就缺少自我锻炼成长的可能性。大家设身处地地想一想，如果你是这样一名员工，大概率也会离开，而去选择一个更开放、更包容、有更多发展空间的企业。再比如授权型，我看过很多经管类的图书，其中有很多书都乐于强调放手，让员工自行闯荡。我个人是不太同意这种观点的，放手一定是有前提约束条件的，否则企业就是在自掘坟墓。再回头看一看图一到七，虽然都是四个象限，但它与时间管理、员工管理有着本质的不同。后两者中的四个元素都是相互抵触的。比如，某一确定时刻的某一件事情，在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上只会呈现出一种状态，也就是不会同时出现既重要又紧急和既不重要又不紧急这两种状态。员工管理也是同理，一名员工同一时间不会既是高贡献高风险，又是低贡献低风险。然而对管理者来说，四类情境领导应当同时融汇于一身，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境，针对不同的员工，施展不同的管理风格或者管理能力，即做到因材施教。这也是我不认同一招先吃遍天管理理念最大的原因。当大家体会到这四种状态，其实就已经打败了如今市场上 80% 的管理者，它让我们在与员工的交互中多了一些选择。管理及沟通。所谓管理，简单来说就是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交互和沟通，比如下达指令、传授经验等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管理的本质就是沟通。我们已经知道领导情境以 X 理论和 Y 理论划分为四大类，相对应的沟通方式中也存在两个关键因素，一个因素是主张，另一个因素是质询。这两个因素其实也是沟通最真实的面貌，表达主张，质询疑问。